今天我讲的这本书一定会引起大家很多的感慨哈，会让很多人觉得说我们是应该停下来思考一下我们的生活了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少即使多》，是一个日本的作家叫做本田直之的这个作品。老实说，这本书写的其实文笔挺一般的啊，因为他是一个业余的作家，然后里边重复的地方很多，也缺乏有效性论证啊。但是这本书打动我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背后的这句话，叫做从物质中获得丰，或从物质中获得幸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那天把这句话发在了这个微信上，结果很多人在后边点赞，很多人发表评论哈，就是一句话就引发了大家大量的讨论。这个本田直之是一个什么人呢？他身上有很多的标签，比如说他是一个 MBA， 然后他是品酒师，他是世界遗产学会的会员，他是一个小型船舶的驾驶者，就他有自己的小游艇哈。然后他是证券公司的董事，他在花旗银行工作过，他还是铁人三项的运动员，同时他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他写过三本还销量不错的书，一本叫《杠杆思考术》，我相信很多人看过，还有杠杆时间术、杠杆阅读术，累计的印量达到200多万册以上。所以这个人基本上就是按照他书中所讲的生活的方式在组织着自己的生活，让自己变得特别的丰富和有趣。尽管我说他文笔比较拖沓哈，但这里边的观点真的还很有意思，所以我用简练的方法给大家梳理了一下，希望大家能够听出共鸣来哈。首先他就问说，为什么日本越来越富裕了，在全世界排名这么靠前，人均 GDP 也很高，但是日本人越来越觉得不幸。日本人在做幸福指数调查的时候排在全世界的第81位，而他们的经济状况呢大概排在前5位，而他们的这个就是幸福感排在81位以后。还有很多日本人自杀啊，压力大，患有很多这种肥胖或者是什么抑郁症等等都很多。为什么？反过来北欧地区的人呢，大概交税要交到50%甚至更高的这个税金，然后手中拥有的钱并没有日本人那么多，甚至可能还没有咱们中国某些城市的人那么多。生活很简单，每年还有很多极昼极夜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但是北欧人的在做问卷的时候幸福指数很高。为什么会这样？然后这个本田直之呢就专门到北欧去做了大量的访问，去了解这些北欧人的生活，最后他总结出了一个北欧的生活方式。这个北欧啊，夏威夷啊，这些简单的地方啊，经济并不是那么发达的地方，但是他们的生活很愉快，这个原因就在这本书里边给大家介绍。这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已经逐渐的从加法时代变成减法时代。各位有没有觉得我们小时候所获得的每一次幸福的感觉都是来自于你得到了一个东西，对吗？就是你想要一个电视机，然后家里买了一个电视机，哇，你为此兴奋了大概有2周多的时间。然后想要一个自行车，爸爸给你买了一个自行车，然后高兴了有这个1-2个月哈。就算是在我们小时候物质那么匮乏的时候，这样的物质增加也没有给我们带来长过半年的快乐，对吗？然后很快它会逐渐的变成你的心病和负担。哎呀，这自行车万一丢了怎么办呀？自行车被刮花了怎么办呢？有人偷了我的零盖怎么办呢？给你带来很多的负担。而现在孩子们想要获得一个东西，他只需要随便的说一句，像我们现在的小孩，对吧？他说爸爸我想要这个，那全家人都想办法怎么样去满足孩子的要求，你管都管不了，对吧？所以一个孩子也好，一个成人也好，尤其是像经济状况还不错的人哈，他想要获得一个物质的这种时间太快了。比如说一个大学生，他没有钱，但他想要一个 iPhone 怎么办呢？他可以去卖肾，对吧？当然这是开玩笑了，咱不倡导。他可以贷款，就是这个市场上会提供很多贷款给他，说你只需要零首付你就可以买到你想要的东西了。所以人们很快的就能结束这个加法的过程，而现在往往给我们带来幸福感的是一些减法。你减少了一些事儿，你会觉得一下子轻松了很多，对吧？我在年前的时候，有一天就过年前那几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就是我觉得我的书架上的书堆的实在是太多了，然后有很多书呢也不会再看了，还挺好的，我就把那些书拿出来，然后分门别类。这几本呢是心灵方面，这几本是经济方面，这几本是养孩子方面的。然后每一摞呢拍了一个照片，然后我说这一摞书一共这5-6本，我就卖50啊，谁愿意要？我说这几本书就卖100，我忘了当时怎么定价的哈，反正总之呢秒光， 因为我的微信人比较多嘛，大概就两三秒钟之内，这十几摞书卖光了，然后我就收到了钱，支付很方便，收到了钱，大概收了500多块钱，那好多书卖了500多块钱，然后我就很高兴，第一次做微信生意就赚钱了，然后就找快递，那时候所有的快递都下班了，因为过年嘛都下班，就剩顺丰了，就只好找顺丰来，哎呦，书又是死沉，最后把这些书寄出去花了350，就等于卖了这么多书，最后挣了150块钱，但我心情很愉快，为什么呢？不是来自于多了150块钱，而是来自于我书架上少了那么多的书。所以我今后打算做一件事儿哈，就是逢节假日只要我有空，我在家里我就开微店，我就卖东西，我把我们家我老婆整天往家里倒腾那些东西，我就一件一件拿出来拍卖，别拍卖还麻烦，我就定个价我就卖，很便宜啊，一本书买的时候30多，现在卖10块，对吧？然后你要需要的话，关注我的微信就好了，我就经常卖，这叫断舍离，把我们拥有的那些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用到的东西卖掉，这时候你发现它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喜悦的感觉，你减少了一些生活的目标，减少了一些生活的束缚，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欲望，你的生活才会变得更加轻松和愉快。 OK， 这是这本书的主旨哈。那么这个最重要的两条建议呢，就是他希望能够大家倡导双城生活。什么叫双城生活呢？双城生活和我们过去的别墅生活是不一样的。别墅生活的概念是，我在城里有一个不错的房子，我在郊外要有一栋豪宅，这个豪宅就是享受的。所以很多人为了得到郊外的这个豪宅啊，那基本上这辈子就为这事努力了。大量的人是工作到40岁、50岁以后，他才有能力能够在郊外买一所豪宅，这已经是幸运的人了，大部分人一辈子也做不到，所以会觉得买一所别墅这事跟我没关系，所以觉得双城生活根本做不到。而真正的双城生活的意思是什么呢？北欧人基本上都是双城生活，就是他们在城里边有房子，他们工作生活在这儿，但是一到周末他们就跑到郊外去住了。那你说他们都那么有钱吗？在郊外都有很贵的房子吗？不是，他们在郊外有一个简单的房子就可以了，就是你在郊外不需要有一个豪宅，你就简简单单的有一个小房子，但是它可以彻底的改变你这周末的生活方式，这就是双城生活。或者你这个小房子根本就不在郊外，而在别的城市。各位，你们知道现在北京到周边有多快吗？你要是坐高铁的话，从北京到河南安阳，对吧？安阳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那么多文物的一个城市，只要2-3个小时，然后到郑州或者到更远的到西安4.5个小时。所以如果你愿意折腾的话，就像我们中国人一般不太爱折腾，但是他就讲说，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设定一个双城生活，你在北京有一个房子，你在郊外有一个农家院，北京的农家院并不贵啊，对吗？然后长期租下来一个小农家院，把它收拾得舒舒服服的。前两天你们有没有在微信上看到有一对夫妻，那个爸爸是建筑师，然后妈妈是什么装饰工作者，然后他们俩在郊区，因为雾霾的问题，在北京的郊区做了一个四合院，然后哇，好漂亮，就是花了一些心思去设计它哈，那这生活方式就彻底改变了。所以你不需要花太多的钱，你就可以拥有双城的生活。还有一个倡导就是你要学会降低幸福的阈值，就是这个阈值是怎么降低的呢？是来自于你不再被外在的事物所束缚。我们大家的幸福阈值很高，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别人在幸福，我们以为别人拥有了那些东西，所以他们才幸福的，于是我们就也想去拥有那些东西，这个叫做消费传染病。在这本书里边叫消费传染病，就是你一定要小心消费传染病对你的控制。事实上有很多别人所拥有的东西你根本就没必要拥有，也可能是这本书对我的影响，也可能是之前学的道家什么这个佛家的影响等等哈。您没发现我最近老穿这件衣服吗？我觉得特别简单。你说到了正式场合呢，别人说樊老师你怎么穿这个，我说哎，这是我们的工装，对吧？印着樊登读书会是工装，所以可以穿。然后出去打球也可以穿，哎，讲书也可以穿。扎克伯格一年四季就是一个灰色的 T 恤，永远是灰色的 T 恤。所以你想，这一下子你减少了多少买衣服的烦恼，对吧？这个还公款报销呢，这衣服，对吧？特别好。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让自己把幸福的阈值降低，而不用去跟别人做过多的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幸福感受来到的就会更快。OK， 所以在这里边他提出了新幸福的10个条件，就是 不是过去拥有豪宅和名车叫做幸福，而是一种新的幸福，北欧式的幸福方式。北欧人没有那么多的钱，但他们很幸福。夏威夷的人是美国可能比较穷的地方，但是夏威夷的那些原住民每天都很高兴。他们可能接个电话还要走两个街区到一个公共电话亭去接，他们不喜欢用移动电话，但是他们很愉快啊。这个新幸福的标准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看第47页哈，47页上说什么叫新幸福呢？第一个叫享受工作，你要学会享受你的工作，待会儿我们告诉大家怎么能够做到享受工作。第二个叫做有关系亲密的朋友和家人， OK， 你得跟朋友和家人的关系好。第三个是拥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经济来源不用特别多，但是稳定啊，能够有收入。第四个是身心健康，对吧？第五个叫拥有富于刺激性的兴趣和生活方式，比如说他喜欢铁人三项。我有一个朋友就是陆一鸣，我们中央电视台那主持人，对吧？他是我大学同学，他就喜欢马拉松，他越跑越远，越跑越远，现在一年跑好几个全马，这是非常厉害的哈。原来也挺胖的，但是现在已经瘦得不像样了。然后第六个叫做拥有自己的时间和自由，对吧？自己的时间是自由的。第七个叫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居住环境啊，你不想住在北京了，你可以住在密云，对吧？住在郊外。第八个叫做具备有效的思维习惯，你的大脑是充实的，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在于你的脖子以上的部分，而不是下边。然后第九个叫做能够放眼未来。第十个是感觉自己每天都在不断的向目标前进。这个就是新幸福的十个标准。 OK， 那么为了能够做到这个新幸福的十个标准呢，他给出了一些改变的建议哈。这改变的建议有18条之多哈。当然这里边我觉得有重复的部分，我就简单的一条一条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叫做从节约到选择简朴，这是一个心态的转变。过去我们大家经常会觉得应该节约，对吗？但实际上你现在没有发现吗？政府并不希望我们节约，政府希望我们多消费。你比如说每个人都讲说要节约用水，节约用水，对吗？但是有一次我跟那个南水北调工程的一个这个企业的老总，他是上我的课做我们的学生，我们就聊天，他说他就希望大家多用水，大家多用水才能流动啊，才能有价值啊，你省电，那国家电网就希望你多用电。所以为什么双十一的时候李克强会跑去看马云说，哇，你双十一真棒，给大家创造了这么多的消费，国家不希望你整天省着钱，对吧？所以我们过去那个节约的那种感觉会给你带来特别痛苦的感受，就是你是不得已你才不花这个钱的，因为我要为大家节约，我要为自己节约。不是，你是选择了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你看，从我必须节约变成我选择了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我选择骑自行车上班，你说客观上讲节约没节约呢？是节约了，但我不是因为节约才选择才骑自行车的，我是因为我喜欢骑自行车，我选择这种简单的生活方式，它不需要加油，不需要那么麻烦，带个锁就行了，对吧？这个我选择了穿简单的衣服，我选择了吃素，我选择了晚上少吃一顿，不是我没钱吃，而是我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是第一个扭转，各位，我希望大家可以在脑海里边想想，我选择什么，对吗？我选择了一个方法，而不是我刻意的要去省这个钱，这个很重要。包括有的人整天开车，对吧？我们选择坐地铁，我选择步行，我选择坐公交车都可以哈。第二个叫做从拥有时间变成拥有，从拥有金钱变成拥有时间。我们很多人都会努力的去赚钱，然后赚了钱买了大房子留给保姆住，对吧？保姆是享受大房子时间最多的人，他每天在那待着，然后主人都出去挣钱了，他就在家里边待着休息看电视，对吧？打孩子，对吧？等等。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我们非得挣钱挣到自己最后躺倒了，然后拿这个钱来救命呢？你的不安全感得有多严重你才能这样呢？真正一个内心有安全感的孩子，他是不会玩命的靠挣钱来获得自己的安全感的。真正有安全感的人，他会能够享受生活，享受简朴的生活，享受流浪的生活都可以。我曾经采访过一个美国人，他就是到中国来流浪，他学了说相声，他觉得说相声特好玩，然后学了打快板和说相声，然后身上没有一分钱，他就在中国环游，走到哪儿呢，他就到农村去，他说农村人比城里人好说话，因为农村人见到外国人很稀罕， 他就找到农村的这些家庭说，我能不能今天晚上在你们家住，这农村说行啊，我们家地方大你就住呗，那我还要吃呢，吃给你吃，然后就吃，吃饱了然后再带点干粮他又上路了。然后到城里边没钱的时候呢，在路边摆个摊，然后就说段快板，然后说段单口相声，大家看着好玩给他钱，他用这样的方式环游了整个中国，很愉快。然后你跟他聊天，你根本不会觉得你是在跟一个乞丐聊天，你是跟一个 homeless, 跟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聊天。没有，他精神很富足，他跟你开心的开玩笑，他觉得你跟他是朋友。这就是一个精神上富足的人，他不需要靠房子来带来安全感。还记得我们讲次第花开吗？很多人在豪宅当中逃亡，对吗？这就是那里边的原话。因为你内心当中没有安全感，所以你根本不去追求自己拥有多少时间，你只追求拥有的金钱。OK, 第三个建议呢，这个改变的方法叫做从地位提升到追求自由。好了，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观点。你们知道很多人为什么会在政府或者是大的机关啊、事业单位里边、大学玩命的干，总是不出来吗？那天我跟鲍鹏山先生在微信上交流哈。他说这个是来自于层级制度，就是层级制度会把一个人束缚住。鲍鹏山先生那天看清宫戏，不知道是哪一部清宫戏，他说那个宫女的台词是，好歹我也是一个六级宫女啊。然后鲍鹏山先生说，六级宫女，连宫女还分六级七级八级。他突然想到我们整天在学校里边评讲师评副教授，哦对，讲师分三级二级一级，然后副教授分三级二级一级，然后教授三级二级一级，然后博导上去院士，哇，一步一步的层级，那个层级让你看到说高不可攀，就是这种东西把一个自由的灵魂束缚住了。因为人们特别容易陷入到对层级的追求当中去。但是你要真的，这个作者讲了一个场景，让人觉得特别的值得深思哈。说当你退休了以后，那些身份还跟你有多大的关系？我见过很多退休以后的落寞官员，我也见过很多国企退休的大老板，就是当他退休以后，他发现之前人们那么尊敬我，那么怕我，我有公车可用啊，我手中的权力能够改变别人的命运。但是从退休的那一天开始，他变成了一个被大家同情的小老头。然后很多人会说，那以前是个处长啊，那人，但是他现在就是一个老头。而他在处长的位子上退下来以后，你问他说你会什么，你会问他什么都不会，因为他过去所会的那个东西完全是依靠他的职位带来的。而一旦失去了这个职位，对不起，他什么都不会。 OK, 所以我们应该能够学会说，真正带给我们安全感的东西不是那个职位，不是那个津贴，不是你身上的那个标签。别人尊重你到底是因为你这个人，还是因为你身上所富有的那个地位和标签，你手中的权力？这事儿我希望你们想清楚，为自己60岁以后做一些打算。因为人均寿命越来越长了，你说不定能活到120岁的，60岁你只不过是人生的前一半而已，对吗？后一半你怎么过？你如果只有一个标签在身上的话，对吗？所以我们要学会从不断的追求地位的提升改变为追求我们的自由和能力的提高。然后第四个建议就是，大企业不如自由职业。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去大企业是很好的，因为人类需要组织才能够实现工业化的力量，需要大量的这个钱，对吧？大量的资本。但是现在你发现，当互联网不断的放大每一个个人的能力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个人在互联网上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我老婆特别崇拜的一个女神叫 Papi John,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 Papi John。 哇，一个女孩长得其实挺漂亮的，但是她整天对着镜头把脸弄变形了，在那吐槽，说的都是特别毒舌的那些吐槽的东西哈，火得一塌糊涂，就是号称有几千万粉丝吧，现在价格已经，身价已经高到估值应该过亿了，就这种啊，一个小女孩而已。现在互联网的时代，这种个人突然之间爆红的可能性越来越高，甚至你没有爆红，你都能够比在职场当中打工要赚得多得多。而这时候你发现你的品牌是累积在自己身上，你是在不断的为自己在积累品牌、人脉、粉丝和能力的。 OK, 而大企业的效率会变得越来越低， 现在大量的创新是由这些个体做出来的，个体在推动，而大企业的效率变低了，因为企业病。你没觉得你在一个企业里边干活经常会遇到掣肘吗？就是你特别想干一件事，但是周围的人说不能干，对吧？或者老板说不能干，财务说不能干，钱不够，或者大家协调不了，对吗？所以你可以尝试着从大企业，从大的组织里边退出来，试着做一些自己的事儿。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儿，就是我辞职了，对吧？我从最安全最稳定的大学里边辞职了，因为我不再追求那个层级了，那个层级追求不完。我爸爸追求了一辈子，他是完全被这个层级束缚的，然后当了教授。然后我跟我爸聊天，我爸就说，我爸老说大实话，我爸说我这辈子啥也没混到，就混到了个教授头衔。然后我就问我爸，我说那混到这教授头衔你现在觉得有什么效果呢？我爸说，说来说去一点用没有，现在对我来讲一点用没有，每个月就那么六七千块钱的退休金，那就够了，就能够养活我这生活就对了。所以我就很奇怪，我这一辈子为啥没干这么多的事儿？我爸现在觉得我还行，我爸以前老觉得我不行，现在我爸说你干的事儿还挺多的，对吧？你还干了这个事儿，干了那个事儿，一大堆的事儿干出来。当你能够摆脱掉了组织对你的束缚以后，你的能力才会得到大幅的增长。在学校里边，你想做一点改革，那简直难透了。我就尝试着给我们的学生放了一个假，我觉得一个老师应该有权利给学生放个假吧。大学好吗？这些人都是成年人，这些成年人跟你商量说咱们能不能换个时间上课，我觉得这种起码的尊重是应该有的吧。然后对老师的尊重也应该有，让孩子们自由一点，有什么不好呢？他的学习热情被调动了以后，他才有可能变成一个更好的学生啊。但是这件事情被学校知道了，就要给我做什么教学事故啊，通报处理啊，还要扣我什么为数不多的这个年终奖啊。我说好吧，我实在配合不了了，我还是走吧，对吗？所以当你真的把那个对莫须有的安全感的追求放下以后，你才能够发现说自由了。 OK， 然后第五个建议叫做从一味推销到提供意见。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哈，就是一味的推销是什么呢？整天拿着简历说，你看我能要我吗？对吧？您觉得我怎么样哈？我这儿有个东西，你能不能跟我一块做？不用，你不用这样做，你只需要向他人提供意见就好了。我老婆不是开了一个这个美容什么美睫美甲的这种高端的店吗？然后我就发现她特别棒的一点在哪儿，她不会跟别人讲说你来我这儿做吧，我给你打个八折，哼，不打折，打折这玩意儿对于客人来讲其实作用不大。他的方式是，当别人在谈论美容的时候，他会给出一些建议。他只要淡淡的给出一些建议，旁边说：“哎，你好懂哎，那个东西你懂吗？”他说：“这个是这样的。”他能够从原理开始给你讲起，说为什么必须得这样做，为什么得用这个牌子而不用那个牌子，为什么怎么怎么样，然后一直问到别人问他说：“那你能推荐吗？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呢？你是做什么的？你是不是就干这行的？”他跟别人讲就是有这些东西，哎。生意就来了。所以他的很多客户跟他形成了朋友的关系，而不是推销和被推销的关系，因为他是他们的专家和意见领袖。因此当你在社会当中能够找到一个领域让你自己成为一个意见领袖的时候，你就可以经常给别人提供意见，你的自由职业的这个机会就会越来越多。 OK， 这就是第五个建议哈。然后第六个就是要加强自己的实力，千万不要说我什么都不追求了，所以我在家里躺着看电视吧，每天看《甄嬛传》，我觉得特别好。OK， 那个会把你的时间整个消磨掉，而且你会发现，当你看了一整天电视出来，你的心情特别的糟糕。有这种体会吗？因为你觉得这一天啥也没干，你没有任何的成就感。你的成就感虽然我们说对物质的追求要降低，但是你要追求自己能力和精神层面的提高，这是很重要的。你没发现读完一本书的感觉是很开心的吗？对吗？因为你变强了，你知道东西更多了，你的精神层面在上升。所以这是第六个建议，加强自己的实力。实在没事干去读个夜校也好啊，实在没事干加入读书会，对吧？多读读书，这都是好的。第七个叫做愉悦的面对辛苦。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自己找辛苦，对吗？比如说你去健身房锻炼，你去这个练块去，然后做瑜伽，你说那不辛苦吗？多辛苦啊，但你会很愉悦。而我们对于工作的痛苦完全是来自于一种惯性，就是来自于我们觉得说这事儿好像挺痛苦的，因为大家都觉得痛苦。这也是次第花开里边曾经讲过的，自由就是摆脱社会的惯性，对吧？然后当你能够摆脱这种惯性， 在工作中你在努力的思考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难道这不是一个游戏吗？难道这不是一个解谜的游戏吗？像柯南一样，对吗？你在创造一个剧本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苦，在码字儿，难道这不是为人类创造一个文明吗？对吗？在留下自己的作品吗？当你能够重新转换对工作的看法的时候，你会变得愉快很多。然后保持独立思考，就是不要轻易的受到外在的影响，因为每天带给你们痛苦的更多的言论是外在的声音。为什么过春节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压力巨大的事呢？回到家说，你有男朋友了吗？你怎么还没有？你都这么大了，你该考虑这个问题了，对吗？ OK， 这是这个让你谈恋爱的哈。那你想想早年间他干嘛去了？十五六岁的时候情窦初开，正是谈恋爱最好的机会，那时候最想谈恋爱，身边充满着单身男性，但是所有人跟你讲说不许谈恋爱，谈恋爱是很危险的，一定要到大学毕业才能谈恋爱，不让你跟异性接触。好了，他扼杀了你谈恋爱的能力，然后他现在跑过来说你怎么还不谈恋爱，全都是惯性。谁说十五六岁不能谈恋爱？谈一下挺美好的，豆蔻年华，对吧？情窦初开很好。然后谁说三十岁就一定要谈恋爱，不结婚也可以啊。有一本书叫《单身社会》，各位听说过吗？那本书我没有讲，因为那本书太棒了，但是不能讲，因为不好讲哈。他说，人类的第一大家庭形态是单身，未来这个社会单身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多，对吧？没必要你非得一定要组织一个家庭，所以你可以保持自己独立的选择和独立的判断。那别人都在比说，哎，他儿子是处长，他儿子是这个局长，他儿子是科长，你儿子什么级别？干嘛要比这个？我儿子没级别，不行吗？为什么非得跟别人比级别？为什么非得跟别人比身材？为什么非得比房子的大小、车子的大小？这都是我们太容易被周围的人限制。学会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学会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这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九个就是小众市场更有消费力。你不一定非得满足所有人，不一定非得挤到那个红海的市场当中去，你可以去考虑一些很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朋友特别棒，这人这是我大学的一个师弟哈，他读 Science Nature 这样的科学论文，结果他发现了一个论文，是有一个声学的大师研究出来了一个音响的方式。我是实在搞不懂哈，就是跟以往的音响的那种传递声音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设计的构思，但是没有实现。然后我这师弟呢就觉得这文章写得太棒了，他是个发烧友，他竟然花了几年的功夫用这套原理做出了一套音响。然后这套音响做出来了以后成本很高啊，他就卖大概是五万块钱一套吧，对于很多人听来说觉得很便宜，因为他真的超乎人们的预期的价格低。然后周围的朋友就开始买了很多他的音响。然后逻辑思维，各位知道，就是罗振宇做那逻辑思维，就把他这个音响采购过去做了他的这个音响的总经销，然后通过逻辑思维卖给了大量的人，发了，他现在赚了很多钱。然后他现在是喜马拉雅那个音频的首席设计师。你看他选择了这么窄重的一个市场，这么愉快的去做这个创造性的工作，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音响大师。最后你知道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写那篇文章的那位科学家找到了他，然后跟他一块儿合影留念在那个成品面前。我觉得这多棒，这个人总是给我们创造惊喜的一个人，对吧？这是我们说小众市场有可能会更有消费力。第十个就是加薪不如个人品牌的提升。大部分人追求在公司里边加薪，有补贴有什么，对吧？然后甚至有人认为说你给我的钱太少了，所以我不好好干。生活中大把这样的人，因为老板给的钱太少，或者因为老板对我态度不好，所以我就混日子。你知道你浪费的是什么？你浪费的是自己的大好青春年华，你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平庸，然后最后大了不起就是你会说，我这么平庸，我这么穷，我这么笨，因为我们老板是个坏人。哼，谁会去听你这样的解释呢？各位，老板就算给的钱很少，老板很坏，老板对你态度不好，他给了你工作的机会，你就有机会把你的个人品牌创造出来，你就有机会让你自己做得更好，哪怕这件事情做完没有奖金，但是在江湖上有了声誉，这才是最了不起的东西，对吗？各位，你知道那个有一个剧本叫做《致青春》，对吧？《致青春》是很有名的一个电影，票房过亿的一个电影，赵薇拍的。据说那个剧本的购买只花了五万块钱，你说他吃亏了吗？五万块钱写了个剧本，卖给了挣了一个多亿的一个 电影，对吗？没有。这虽然我只挣了50000块，你看着我吃亏了，但问题是他让我树立了个人品牌，对吧？你让我写第二部你再试试看呢。所以你得去重视自己能力的上升，而不是斤斤计较于外在的物质，别人给了我什么。当你整天计较于别人给了你什么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在生活在过去的惯性当中，你是在不断的追求物质，而不是在追求自己的精神和能力的提升。 OK， 还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建议，叫做多处办公，移动办公。什么叫多处办公、移动办公？就是你可以在星巴克办公。如果你能够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的话，你想想看，你不再受雇于别人，你是一个自雇者，对吗？这时候你可以在星巴克办公，你可以在北海边上办公。哎，阳光风和日丽的时候，你在玉渊潭公园打开笔记本，写一段东西，多棒！我在过年期间跟一个编剧，著名的编剧坐在一起吃饭，这个小女孩是88年的。比我小十几岁，然后看着很瘦小，很单纯的一个姑娘，但是她写出了《烈日灼心》。《烈日灼心》这个非常暗黑的剧是由这么一个清纯的小姑娘写出来的，她现在是国内非常炙手可热的著名编剧了。然后我们俩在一块聊天，我说你怎么工作啊？她说我就在三亚待着，弄个买个小房子在海边坐着，每天晒足了太阳写两页剧本。电影剧本他说一天能写两页就已经算很快了。 OK， 这种生活方式多棒，你随时去哪儿都行，你根本不需要生活在某一个城市，你可以环球旅行然后交稿子就完事儿了，对吧？所以你要能够去追求多处办公、移动办公的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然后第12个建议呢，说用生活方式来进行社交。什么叫用生活方式来进行社交哈？就是咱们以往的交的朋友，要么是来自于亲戚，要么来自于同学，要么来自于工作关系，对吗？这些人都跟你太相似，而且这些人跟你打交道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让你开心的公众话题。什么叫做因为生活方式社交呢？比如说你因为跑步认识了很多人，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人跟以往因为工作认识的人不一样，对吗？这就是生活方式。你喜欢冲浪，哎呦，你有一些冲浪的浪友。你喜欢摄影，这就是生活方式。我们读书会现在就越来越多的产生了社交的结果，就是我们很多人在读书会里边发现了说，哦，原来你是一个医生，但是你读书，对吗？哎，原来你是一个工程师，但是你读书。人们的社交面一下子变广了，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生活方式，就是读书。OK， 这叫做用生活方式来进行社交。第13个就是追求生活中的小确幸，小确幸，确定的确，幸运的幸。说跟那些大的幸福比起来，往往是经常发生的小确幸对我们的生活影响会更大。你比如说，你们很多人都会追求买房子哈，你觉得说买房子是一个很大的事儿。你知道买完一个房子之后，你能够快乐多长时间吗？大概就是快乐到准备装修之前你就结束了吧，然后你就开始要装修，开始烦恼了。这个大的幸福事件，你总是觉得它会很厉害，它就厉害一下，很快就归于平淡。买车也是一样，对吧？什么叫小确幸呢？哎呦，今天早上吃的那早点真的好棒，哎，太好吃了，我怎么发现这么棒一个早点摊呢？内心的幸福感，对吧？今天跑去看了一场电影，哎，竟然电影院里边最好的位置被我挑到了，你看开心不开心？这个小确幸这个词儿是来自于日本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就是村上春树哈。他说当我们谈跑步时，我们谈些什么？村上春树所写的一篇散文。他什么叫小确幸？小小的确定的幸福。 OK， 当你在生活中能够找到很多小小的确定的幸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幸福感得到大幅的提升，而不要整天就去追求说豪车豪宅，对吗？包包这些东西哈。很多人拎包包拎到最后都麻木了，对吧？再好的包都麻木了。所以想明白一点，小确幸更重要，来自人与人的关怀，来自一个微笑，来自一个拥抱，来自互动，对吧？第14个建议叫做在生活中追求一些刻意的不方便。我们刚刚说到北欧人的那个度假屋哈，咱们听度假屋就觉得特别酷，其实不是。北欧人的度假屋他们自己会要求他没有电，度假屋要建在没有电的地方。你想想看，你周末跑去那儿度假了，从白天到黑夜都没有电，怎么做饭？然后怎么生活？ 怎么取暖，怎么洗澡，好了，全部人工来解决。所以每一家人到那个地方度假的时候，全家人要变成野蛮人，变成原始人，现在开始生火，哎，现在开始烤火，现在开始做饭，这才是一个人的本能所能够做的事情，对吧？而我们每天去度假的时候，就是要追求五星级酒店头等舱，要舒服，要有车接，全部都约好，要跟在北京一样的方便和舒服。那你干嘛不待在北京呢？你到了外国，到了外地，你生活的跟北京差不多，你说这有什么区别？咱们会员当中有一个旅行家叫杨霞老师哈，这是心理学家，也是个旅行家，他每个月只工作15天，把钱赚够了，15天就自由职业者了，15天已经赚够了足够的钱了，然后后来15天就出国，每个月都出国，甚至一个月2次。他最喜欢去的地儿，就是那些人一般人都不去的那些特别艰苦的地方，印度的最偏远的山村，他印度去过6次，然后尼泊尔这些地方。前两天我看他又在哪儿，在非洲啊，还是在南美洲的一些地方在旅行。他是个心理学家，他就告诉我说，只有去环境艰苦的地方旅行，才能够真正的让人压力放松。去欧洲回来，你会特别的自卑和内疚。你总觉得自己不够文明，不够有钱，不够怎么怎么样，老被人歧视，所以你压力变得很大。而让你找到那些让你不舒服，这个很麻烦的那种地方的时候，很多艰苦需要去打破的地方的时候，你看为什么那些登山爱好者都那么上瘾呢？对吗？那才能够真的让你放松。所以在生活中刻意的不方便。第15个叫做精神层面会比金钱层面更重要，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哈，跟前面一样。然后第16个叫做重质不重量，就是你发现很多上班族为什么那么痛苦啊？他坐在这儿，老板坐在身后，老板只要不下班，他就不敢下班。所以大量的上班族辛苦，是因为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低效，没有产出。你们知道我工作的效率哈，就是如果我坐在那儿1个多小时，或者是30分钟，我一定能够处理掉一件很大的事儿，是最近一个累积了很长时间一个大事儿。我花1个小时、半个小时就把它处理掉了，因为我不需要对某一个领导负责，我只需要真的把这个事儿处理掉就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同时做很多事儿的原因。我同时做很多事儿，在这本书里边得到了特别重要的肯定哈，是什么呢？这个我们最后会讲哈，为什么它跟我的意见很接近。所以重质不重量，你可以短时间快速的解决掉它，而不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去应对办公室里的考评，去应对老板的看法，拿出东西来是最重要的。第17个叫做不与他人比较。 OK， 这个说起来容易哈，慢慢练慢慢练，以后提醒自己不要与他人比较。第18个叫做主动改变，就是如果你听完了这些书，你觉得挺好的，每一条讲的都蛮有道理的，哦，那我还是回去上班吧，不愿意改变的话，那他永远改变不了你。所以我特别喜欢爱因斯坦说的那个话，荒谬的定义就是持续不断的用同样的方法做同一件事情，但是期望获得不同的结果，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叫做荒谬。所以如果你不愿意改变，你说我前面说这些建议有什么用呢？对吗？所以这18个是他所建议的少即是多的生活方式，但是我觉得他这建议有点太多了，不符合 less is more 哈。这啊对，少即是多啊，就 less is more 这句话是一个很流行的口号，这个口号是来自于一个建筑大师叫做密斯凡德罗，他提出了 less is more 的理念，影响了西方社会很多人哈。那么为了能够实现这么多的改变，你需要舍弃一些东西，所以在最后一章他专门讲舍弃。需要舍弃什么呢？第一步，你首先要找到什么是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对吗？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然后决定你不做什么，对吗？做什么先别决定，先把不做什么决定，哪些事我是可以不做的。你比如说我决定我不去学校上班了，这就是决定不做了。有一个生意不赚钱，我决定把它关掉了，这个就是决定不做了的事情。然后开始尝试断舍离，就是把没必要的东西抛掉。每次搬家的时候不要大包小包的带那么多，搬家的时候能不要的就别要了。现在二手货的这个网站这么多，你就算不像我有那么多的粉丝，有那么多的微信的朋友，你也可以上一个这种网站公开的地方把它卖掉，还能获得一些收益呢，对吧？断舍离，然后 reset 就是重新设定。过一段时间你可以给自己重新设定一次，想想看我的生活能不能发生一个扭转，发生一个调整。换一个城市工作， 或者换一个行业工作，这都没问题，做一个新的创业，对吧，都可以。然后不要在意小世界，要把目光放得长远。如果你在意小世界的话，你就只会跟身边的人比较。我们有很多生活在三四线城市的人，你会发现人跟人都差别不大，每个人努力所做的事的方向也都差不多，然后都普遍生活的还挺绝望的。有一些人生活的是小富即安，这还算好的，但是有的人很绝望，他觉得精神也很空虚，日子过得也很空虚，然后上班结束以后就一块儿去玩喝酒，然后喝的胃都坏掉了，然后生活就这样，因为他总是把眼光放在这个小世界当中，放远一点，看看世界上发生什么事儿，外国发生什么事儿，对吗？我还能够再做些什么 ？OK， 然后要学会不依赖金钱的去创造。我们过去很多人都会觉得，你说创造很容易啊，你说创业很容易，没钱呐，没钱我怎么创业？没钱我怎么创造？对吗？实际上就是很多创新不是来自于金钱。你比如说我说写剧本这件事，它需要金钱吗？你穷一点，你好好写几个剧本，对吧？你说我写不了大剧本，写个小剧本也行啊，写微电影剧本现在也有人收啊，对吗？你学习一下怎么写剧本，不就学会了吗？这个门槛好低的。你们知道我做读书会这么一个事儿，然后现在有十几万的会员，也算是越来越大了，对吗？什么估值过亿啊，什么这些指标也都达到了。关键是我没花一分钱，我们在创业之初就没有花钱，我们就是凭着几个人的热情和想改变这个国家的想法，想希望替大家能够提高一些生活的质量和素质，我们就把这事做了，做一做自然就会创造出东西来。而你不去创造，你整天等着先有钱再创造，这是做不到的。 OK， 然后减少对设备的依赖。这里边他严重的表扬了 iPhone， 就是有了 iPhone 以后，你会发现所有的设备都集成了，什么录像啊、摄像啊、打字啊、写文章啊、录音啊，一个手机搞定，你可以轻装上阵。 OK， 我现在出差经常喜欢什么都不拿，就拿一个手机我就走了，去一天第二天回来，我觉得挺好的，不用带东西，这样很轻松，对吧？每次出差就跟旅行一样，这多好。这时候你的生活质量才能够提高。你应该拿出更多的时间来参与运动，给自己找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这种运动的方式，让自己变得更加的独特。OK， 这是我们所说的舍弃的部分，要舍弃这么多的东西哈。最后总结一下哈，因为他实在是讲的太多了，薄薄的一本书讲了这么多的建议，我们把它简单的总结一下呢，就是他的最后建议是，你要学会追求副业而不是副业。什么叫副业哈？要追求的这个副业是复数的复，就是复兴的复，复兴门的那个复啊，副业什么意思呢？君子不弃，你不仅仅是一个老师，你还可以是一个主持人；你不仅仅是一个公司的职员，你还可以是一个这个品酒师的这个老师，你还可以是一个户外运动俱乐部的负责人，这叫做副业。那第二个不要追求的副业是什么呢？我白天在单位上班，我晚上出去开出租车，这种副业。或者我白天在单位上班，我晚上我出去给人做美睫美甲，我挣点钱。你为了糊口所做的这些所谓的副业，会严重的损耗你的幸福感，而且会让你没法成为专业人士。而反过来，你要把你的爱好慢慢的发展出来，然后你让你的身份变得更加的多元化，你发现你的潜力是很强的，你其实可以投资很多不同的行业和方向，因为只要你下功夫去研究它，对吧？所以追求副业而不是副业。然后倡导双城生活，给自己变换变换生活环境，把工作和娱乐的界限模糊掉，就是不要认为说我要追求 work-life balance。 当你说我要追求 work-life balance， 也就是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的时候，这句话本身就已经说错了。为什么？因为你把工作和生活已经对立起来了。事实上，健康的价值观 less is more 的健康价值观是生活本身也可以是享受的，所以生活也是娱乐的一部分。 OK， 这时候你发现生活工作不是工作哈，工作本身也是可以很轻松的，工作也是娱乐的一部分。当你把工作和娱乐界限没有那么清晰的划开的时候，无分别心就产生了，你才能够时时刻刻的体会到工作中的小确幸以及生活中的小确幸，幸福指数才会提高。 OK， 然后倡导游牧的生活方式，对吧？到处跑跑，多跑跑，长长见识。 OK， 然后 也可以去接受一些海外工作的机会，或者是这个别人要求你出差什么的，别老拒绝，对吧？别老太恋家，需要改变。最后他提出一个口号，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减速生活，把速度放慢，把速度减下来。因为说实话，外在的物质你是追求不完的。商家最有效的本事就是不断的调动你的欲望，把你的欲望调得越来越高，你会被那个消费传染病然后拉进去，不停的买东西，对吧？所以断舍离，让自己需要的东西变得少一点，让自己精神方面的追求变得多一点，多读书，然后多旅行，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的发自内心的富足和愉快。这就是我们说从物质中获得幸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并不是意味着你已经拥有了所有的东西，而是你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享受了。希望这本书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能够改变一下，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跟过去不一样，打破社会的惯性，好吗？谢谢大家，我们下本书再见。